首先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到法利赛人呢请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吃饭，然后耶稣基督呢就去了啊。对，吃饭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件事实。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啊，吃的饭不但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基本的物质的需求，其实也能够使我们的身心灵啊健康愉悦。啊，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吃饭，透过聚会，啊，我们透过聊天，我们彼此的来啊增加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吃饭是一件很被神祝福的事情啊，在团契之间，我们能够倾注内心的情感啊，增进我们的友谊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真的吃饭是蒙上帝祝福的。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说，吃饭的时候，关于一个洗手的问题，大家洗手吗？吃饭的时候？啊，洗手啊！我们洗手的时候呢，是为了这个讲卫生，对吧？哎，就是防止细菌呢沾染在我们的食物上，防止我们病从口入啊，防止我们得病。但是路加今天提到了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基督吃饭，也关于一个洗手的故事。啊，这个人呢，看到耶稣竟然在饭前不洗手，他将感觉到非常的惊奇。哎，饭前洗手是什么意思呢？在耶稣的时代，在犹太人看来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与他们的信仰有关系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认为圣洁的犹太人，他有一个洁净的规条，饭前洗手的意思呢，表示他们能够除掉他们与罪恶世界接触所这么的所沾染的污秽。啊，这里面呢，它是就构成了一个居守古人的遗传，在表达他们信仰里面的圣洁，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啊。我给大家把这一个背景呢，先这个处理一下。那么洁净的礼仪呢，对于法利赛人来说呢就很重要，他就很注重，所以他们的洗濯礼呢，不但是洗手，你看还有这一个。还写这个十三十九节还讲到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写进杯盘的外面，他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就是说什么呢？他们不当洗手，还要把吃饭的餐具洗干净。他们认为杯子外面的干净比杯子里面的洁净更重要。但是呢，主对他们怎么说呢？主对他们说，你们的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啊。然后主耶稣就抨击他们说，污秽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得洁净了。法利赛人呢，洁净这个重视洁净的规条，但是他们关注的只是外面的宗教的一个仪式。耶稣基督却给他们点出来一个内在的重要性，来抨击他们的信仰啊。这就是今天的这一个故事的一个核心。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点，分辨真假信仰。我们知道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呢，主耶稣基督是就是说什么呢，他是反对法利赛人的信仰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是洋洋的责备他们。换一句话讲，法利赛人最大的错误和失败就是主耶稣所抨击的，他们注重外表的仪式，忽略了他们生命内在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呢，再回到这一个背景里面去处理一下。就是在新约和旧约之间呢，我们知道大约有400年的一个沉默期。这400年呢，上帝没有启示啊，也没有兴起相知。那以色列人呢，经过神不断的一个接打啊，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他们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最后呢被掳归回。那在两约之间呢，他们 上居到地罗马帝国的各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远离了圣地，远离了圣殿，但是他们有宗教呀，他们的宗教生活怎么样来呈现呢？就是央读律法书，然后呢，在各地建立什么呀？会堂啊，在会堂里面来央读律法书，来彰显他们的信仰。那么在新约时代呢，犹太人就把这种新的宗教的表达方式和会堂的崇拜一同的从外邦带回到了以色列。那就是说什么呢？哪里有律法书，哪里就有犹太教。犹太教强调什么呢？犹太教强调的是个人敬虔的一个操练，就是强调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特别是知道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致力于重新的诠释律法啊，为律法呢圈了很多的篱笆，帮助犹太人呢回到自己的信仰当中。注意了啊，这里面这个时候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犹太教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因为被掳被上帝审判，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是因为崇拜偶像，崇拜外邦的神而导致的一个咒诅。那么他们建立起这一个律法和会堂的崇拜之后，他们就弃绝了对别神的崇拜，真正的称为了只崇拜独一神的信仰。阿们，这个大家了解吧？哎，那也就是说，在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看来，他们是在敬拜独一的神，也就是旧约的神，他们成为了敬拜独一神的一个族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宗教的热忱和忠心是值得我们去点赞的，能够理解吗？啊，这就是一个背景。好，那我们回到经文，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面是否定他们的信仰呢，还是肯定呢？否定，对不对？哎，否定。所以是严责他们这群人是无知的人，批评他们是糊涂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真信仰是要呈现人的里面的内心的状况的，但是他们却把外面整得很敬虔。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外面像一个基督徒，里面却是一个糟糕的一个人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你看，在这一个同一段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我就看了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面，也是这个故事，但是马太的文笔呢和路加不一样。马太就责备他们说，这百姓用嘴从心忠敬我，心却什么呢？远离我。对，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呢？枉然。拜我也是枉然。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把人家的宗教彻底的给否定掉了，对不对？那我想问大家，今天如果我否定你们的信仰，你们乐意吗？你们肯定不乐意，对不对啊？所以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就是想出来，你们仅仅是一群宗教徒而已，是一群狂热的宗教徒，并不是一群信靠耶和华的百姓。我们可以想一下，弟兄姐妹，假如说主耶稣基督今天忽然从天上来到了这家教会当中，我们一看张弟兄的这一个言行举动，一看这个刘姐妹的言行举动，就直接责备我们说，你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宗教徒，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你会惊讶吗？你会不会惊讶？换句话说，你与这家教会同心到今天，你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纵然说你认为你信了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说你就是个宗教徒，请问你害怕吗？好，弟兄姐妹， 那我要说了，究竟宗教徒和基督徒这二者的区分重要不重要？我要回答说是很重要啊，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来处理一下这个宗教徒和基督徒的区别。好，我们首先回到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知道上帝呢把整本圣经赐给我们，把福音真理，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律法都给我们了。那么我们人呢就有两种回应上帝的方法啊，注意听了啊。第一种就是忠心的跟随他并遵行他的旨意，这是第一种啊，你们要思考。第二呢就是拒绝他，但是呢他认为他也在跟随，他怎么跟随呢？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行。用在我们今天的正道当中呢，就是说可以理解成遵行上帝的律法，并且呢我要以此作为赚取救赎的资本。换句话讲，弟兄姐妹，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拒绝上帝。我再讲一次，有两种跟随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忠心的跟随，并且遵行他，去顺服他。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也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我要把它做成赚取救恩的资本，并且呢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行。但是这里面我要告诉大家说，这叫做拒绝上帝，但是他认为他在跟随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种的回应的方法，第一种叫做福音，第二种叫做宗教。好，我再细细的给大家讲啊，就是我一定要让大家明白什么叫福音和什么叫这一个宗教。在宗教当中，人把上帝呢看成他，人把上帝看作他们的帮助者、老师、楷模，而他们的救主是什么呢？他们的救主就是自己的表象。哎，我读经，我读属灵书籍，我也服侍，但是这一切呢我都表象在上帝的面前，认为我这样做上帝有特别的喜欢。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宗教的意义是什么呢？宗教的意义就是拒绝上帝称为他的救主。后面一句话更重要，他们希望掌握自己的生命，靠上帝以外的东西拯救自己。好，弟兄姐妹，那你们就要此时就要分析一下你的属灵状况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一直在这样教会里面，或者说你一直认为你在主耶稣面前是要靠着你的一切的功德，或者靠着耶稣基督之外的一切的东西来表明我是一个被上帝拯救的人。大家能够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啊，感谢主啊。所以当法利赛人，我们再回到经文，当法利赛人靠放强洗手表明自己在神面前的敬虔之时，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凭自己的义想剥夺上帝对他们的认同。他们注重什么呢？外面的光鲜亮丽，却忽略了内心的罪恶、败坏和邪恶。我们再退回来讲，讲什么呢？放枪洗手。请问弟兄姐妹，你们在教育中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教导？能找到吗？
找不到。
找不到，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就像主耶稣抨击他们的，这是一种古人的什么呀？遗传。这仅仅是他们一种传统而已，但是这个错误足以证明他们是在假装敬虔，刻意的行在人的面前。那这就是一种什么呀？自我救赎的宗教，根本不是福音。弟兄姐妹，这样其实我就把整个咱们经文，今天的经文的核心已经带出来了。耶稣基督抨击他们的所作所为表达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在福音当中。那在哪里呢？在宗教里面，明白了吗？哎，就是说他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你不要注意细节，你看他背后那个核心，他在讲什么呀？不在福音里面，是在宗教里面。 那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信到今天了，你没有听今天的讲道，你是不是以为你在幸福里，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宗教里面，多么的可怜，对不对？所以世界上的人呢，我们就可以包括有三种啊人生的状态，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没有宗教，一个是在福音当中。注意了，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这三种状态包括：宗教、无宗教和福音。没有宗教和信福音的区别很好解释，啊，就是无神论吗？啊，就是不相信有神吗？对吧？没有宗教，那相信福音呢？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好区别，对吧？有信仰和没有信仰，我们好区别。但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常常难以分辨宗教和福音的区别，是不是？换句话讲，我们中间到底有多少人在假装信耶稣，在假装敬虔？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无论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我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间教会到底有多少人在真正的信耶稣，真正的表达他的敬虔的信仰？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很沉重的，弟兄姐妹，他一直在责备我们，哎，一直在责备我们的信仰。也就是用主责备法利赛人的话，就是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罪恶，你们用嘴从经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再直白一点，就是你们外面假装自己是基督徒，但里面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宗教徒。我们穿得干干净净的来到这间教会，但是我们里面却是一个宗教徒的心。我们认为我们在穿得整整齐齐的来敬拜神，但是我们里面是一个宗教徒的一个生命。好，我现在要问大家，刚才不是认罪祷告了吗？请问你们哪一个人是在今天这次认罪的时候，从此以后就把那个罪弃绝了的？请给我举手。还是你们认罪的时候还继续犯那个你认的罪，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不但是在骗别人，也在信仰当中欺骗自己。但是我们能骗了上帝吗？主耶稣在这里面说，因为他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信仰上不能知心合一，不能里外合一，就是一个不知不扣的宗教徒，一个宗教之人，他是很难信靠主，并且去顺服主的旨意的，明白了吧？哎，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让我们去忠心的顺服主，遵循他的旨意。但是一个宗教徒呢，他不能够忠心的去送福，还有加上信靠。所以这段经文所指控的，包括不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否从信耶稣之人，又退回到了成为有宗教之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危机和悲剧。哎，你可能刚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你很高兴，也很喜乐，但是你信的信的慢慢的就进入了一种宗教里面去了，你就不在什么呀，不在福音里面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中国好像有8000万基督徒，或者说1亿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这8000万人，甚至上亿的人，宣称自己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教徒，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说，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耶稣在这里所猛然的抨击的，尚未有真正信靠福音的宗教人士？换句话讲，他们还没有重生，但他们却认为他们重生，可怕吗？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们再回到犹太教，弟兄姐妹，就是耶稣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竭力的维护的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他们是相信独一的神， 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师徒信经里面我们学的，我们在学习三项课程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和对真理的认识很有帮助的，对吧？哎，但是他们与我们相信的，我想问大家，犹太教相信的独一的神和我们信的独一的神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今天犹太教他们还在哭腔边祷告耶和华，请问上帝听不听？不听，明白了吧？他们是要称龙的，是地狱之子。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们有祸了，为什么呢？他们是宗教徒，他们不在福音里面，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弟兄姐妹。所以说什么呢？所以新约时代神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犹太人与法利赛人他们用生命去捍卫一个与万族万民迥然不同的上帝，表达他们是当当的敬拜耶和华。他们说外邦的神是偶像，是假神，唯有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唯有我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独一神对他们的拣选而来。然而圣经一句话就否定了犹太教。圣经怎么说呢？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讲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明白了吗？这就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祸的原因。但是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就是你认为你真的在信福音吗？你今天确定你不是一个宗教徒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拒绝耶稣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一下子就被这些经文打回了原形，成为了徒有虚名的宗教徒。纵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然而仍然与独一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无关，对不对？请问你害怕不害怕？是不是？我们不要说我们有多少人，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你究竟在不在福音里面，还是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宗教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第二点，宗教徒有祸了。好，耶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说用六个有祸了的评论来揭发法利赛人与律法师在宗教上的败坏。有祸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多么可怕的过况。换一句话讲，就是人活在了宗教当中，没有在福音里面，在耶稣看来就是可怕的过况。在耶稣看来，恰恰是这些宗教之人是距离福音最近的一群人，然而呢又是距离福音最远的一群人，明白了吗？哎，你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是离福音最近的，甚至于说你进入一间改革中的教会比福音派的教会离福音更近，是不是？可是呢，假如你不是在耶稣的福音里面，你离福音又是最远的。所以我要给大家说，离福音最近是因为他们盼望讨神喜悦，被神赐福；离福音最远是因为他们蒙蔽福音的光辉，成为被上帝咒诅的族类而不自知。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就是今天犹太教的先祖，犹太教就是一种拉比式的对旧约信仰的传承。但是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甚至我们看整个四福音，对不对？你会看到耶稣站在他们面前，接受不接受耶稣？不接受耶稣，是拒绝耶稣的。换句话讲，他们是拒绝福音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在讲福音，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甚至说福音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就处死的福音已经有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要因着这个线索进入到上帝的国度，这是神的整本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进入神的国。但是耶稣的时代他们却拒绝福音的主，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耶稣抨击他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意思是什么呢？ 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对遗传的坚守已经在本质上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好，我要再讲，弟兄姐妹，请问摩西在旧约是当当的讲律法吗？啊，我还要问大家，在摩西五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弟兄姐妹，摩西五经里面有没有福音？如果你在摩西五经里面读出来福音，在遵守律法，你就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在摩西的五经里面只看到律法，没有看到福音，而拘守律法的规条，你就是一个宗教徒。能够理解吧？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在律法当中，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看不到福音。那看不到福音会发生什么事，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读经解经好多年了，好多代了，看不见里面的福音，却只看到了律法，他们会怎么做呢？有什么样的危机呢？我给大家捋一下。也就是说，当我奉献给上帝东西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律法里面哈，他看不见福音会发生什么事呢？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奉献给上帝东西的时候，指望这些东西给我赚来神的赐福，使我能够有资格进天堂。我顺服上帝的目的是从他那里要得的好处，上帝要求我顺服，我若不去顺服他，我就没有安全，我害怕上帝，因此我顺服神，上帝一定喜悦我。请问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在表达你的信仰？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能够理解吗？啊，能够理解哈。好，所以这样呢，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薄荷、茴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表达我遵守律法的命令，那么你上帝一定会赐福我。是不是一种交易？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交易哈。那我想问大家，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这么想、这么做的、这么来跟随耶稣的？请你举下手。十一奉献是我们当行的，我做到了，神肯定接纳我。这时我要解释动机了啊！这时我就开始藐视做不到的人，骄傲就在里面发动。所以法利赛人关心外在的事物，在遵守传统上十分讲究，他们在律法和知识上超人一等，于是在各种场合都会受到人格外的尊重，于是潜意识当中，他们就不自觉地想突出自己，坐在最显眼的地方，走在最显眼的地方，有意识地在人面前炫耀我的信仰，我是敬虔的。弟兄姐妹，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如果你是的话，我要告诉你说，对不起，你是个宗教徒，因为你不在福音里面。所以呢，宗教徒他的身份认知和自我价值主要在于我个人的努力，我是一个好人，所以我必须藐视那些懒惰和不道德的人，我看不起其他人，我认为自己比他们优越。你看我这样一读的时候，你们能不能想到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小看所有的他的同族，是不是抵挡福音，要想出自己的那个优越性和那一个独一性啊，他们的敬虔，这就是一种活在宗教中的人。所以在宗教里的人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假装自己活在信仰里面，他们怎么样呢？渴望得到人的称赞和肯定，这是他们所行的一切表面敬虔行为的内在的动机。所以耶稣经常责备他们是什么呀？假冒伪善，是不是？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假冒伪善呢，就分成了两种，一个是故意的、有意识的假装自己啊，另一种是什么呢？另一种是什么呢？真实的啊，哎，假冒伪善。他不是故意的装出来的，而是真诚的伪善。这些人呢，他都是活在了一种什么呢？假的宗教当中。所以 这种人藐视有信仰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假信仰、假的宗教。法利赛人认为最容易使人在礼仪上变成污秽的就是人的尸体。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什么呢？你看他在这一个那个对四十八节，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到先知的坟墓啊。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坟墓的事情啊，另一个呢在这一个四十四节也有一个坟墓，你们如同不想入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一个犹太人看来，两人的尸体都不能碰，坟墓也不能碰，因为碰的话人就怎么样，在宗教上污秽了，所以他们就成为了不洁净了。那么人呢要在冲天的时候要去一路上去逾越节，那么犹太人呢就会把不祥路的坟墓呢上面涂上白粉，意思是警告经过的人说避开这里面有坟墓和尸体，不要踩上去，以免沾染污秽。所以耶稣把这个法利赛人比喻成不祥路的坟墓，是告诉我们，告诉他们什么呢？在宗教当中不认识福音、拒绝福音的人，正在拿宗教使人污秽，因为他们是不想入的坟墓，那就使人污秽了，不能够使人圣洁。犹太人在不知不觉地被宗教领袖们带离了福音，被自己的罪恶玷污，所以他们什么呀？有祸了，并且是什么呀？可怕的祸患。弟兄姐妹们，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们是一群宗教徒啊？在宗教生活当中，他们一些金钱的宗教行为背后，实质上都是他们内在的动机，就是他们希望透过自己的金钱行为和在人群当中得到的肯定，来获得他们属灵身份的安全和蒙恩的确据。那这就是不相信福音而在宗教里面活着的人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试图利用自己取得神对他们的喜悦。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正在用你认为的一切的金钱，读经、祷告、查经、聚会、十一奉献来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宗教徒。宗教的清洁深层次的捆绑着你，你的内心总是想和上帝做交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和上帝做交易的心？我做的每一个金钱的举动的背后，都盼望上帝能够给我什么，我做什么的背后是盼望上帝能够赐福于我。所以呢，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怎么处理你的环境？你怎么处理你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会对上帝感觉到愤怒？是不是因为我认为好人，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人，我理所当然得到上帝的青睐，然而呢，上帝却让我进入了环境里面，我就感觉到愤怒。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宗教仅仅让人感觉到自己很好，宗教仅仅让人忏悔自己的罪，但是呢它与上帝没有关系。我的生活应当一帆风顺，我如果是生活当中有了波澜有了风波啊，那么我应当是到耶稣面前呢，还是到你自己面前？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有一个经历，就是一个人他嫖娼之后，他感觉到是一个罪，他是有这个罪恶的控告在他里面的，对吧？他是有妻子的，但是他和妻子的关系不是很好，于是他就悄悄地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领娼呢？啊，他就问我，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隐藏之后，我的罪就被赦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犯罪之后，他没有到耶稣面前，他到了什么面前呢？他到圣餐面前。也就是说，领圣餐和耶稣基督之间有没有区别？对这个人来说，啊，也就是说他是想的赦罪，对吧？但他的目的是想用领餐来赦免他飘餐的罪，还是说我们到耶稣面前去承认我们的罪，让他保险洁净我们的罪？哪一个是最符合福音的呢？到耶稣面前，对不对？所以他到圣餐面前，他就是个宗教徒，他就没有重生，他就不懂得福音，明白吧，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宗教徒成功的骗自己一辈子，他们里面无法被改变，他们外面再做再多的善事，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善人。一个罪人心善，并不能使他成为良善之人，除非他的心灵被福音改变，使他有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讲哈，律法师、法利赛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耶稣基督此时因他们的自以为意，指出了律法师的三个祸患啊。我们具体的经文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我可以帮把它归纳一下。律法师他们有把难带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他们修建他们祖宗所杀的相知的坟墓，他们读了知识真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拦阻别人进去。我们知道律法师在当时是很受这一个尊敬的啊，就像现在的教会的牧者一样啊。但是呢，他们把律法给解释错了。他们虽然教导律法，但是却没有用律法把人带到福音里面去。我们知道说，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律法是凶猛的师傅。我们教导别人律法，还不应当把律法里面的福音呈现出来吗？对不对？但是他们却把律法教导成什么呀？别人的重担，让人去守这个，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请问只有自由吗？没有自由，律法成了一种捆绑，成了一种重担。他们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们没有解释出福音，他们拒绝那一位福音的主，也把福音里面的亮光的那一个光辉，在律法的层层的这样一个捆绑里面给压制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发现了一件事情，整个犹太民族，整个当时的信仰里面，都拒绝了福音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也就是说，在旧约当中预言预备要成全的主耶稣基督，在耶稣的时代，在那些热衷于传讲律法的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的口中，他们没有福音，只剩下了宗教情操。没有福音的信仰就是宗教，宗教要把人带入地狱。所以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啊，试想一下，旧约预言的耶稣就站在他们的面前说，我就是你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律法的总结就是我，律法是要把你们引到我的面前，而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却站在他的面前唧唧歪歪、啰里啰嗦一大堆宗教名词。请问他们不有祸，谁有祸呢？是不是？所以宗教在福音面前一文不值，因为福音是要把人带到天国的，是不是？宗教是要把人，不是带入地狱，我给大家说，是要骗入地狱，是不是？法利赛人、文士和这个律法师，他们知道他们信的是错的吗？不知道，因为如果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就说是宗教把人骗入地狱。那么现在我们大家就明白了，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耶稣基督为什么抨击他们的信仰？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宗教，因为他们是假信仰， 不在福音当中。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定位在福音里。啊，最后两节经文，好，我们看一下，就是什么呢？53、54，耶稣从哪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这些宗教人士被激怒了，他们就要想方设法的使耶稣落入他们的圈套，他们开始激烈的催逼他，想出他们的激动和暴怒。所以什么呢？所以我给大家讲哈，宗教的特点是什么呢？宗教的特点就是，当别人在批评我、指出我错误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感到愤怒，是我天刀塌下来了，我就要报复你，我就要实质的杀害你，能够理解吗？这就是活在宗教里面的一群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讲什么呢？宗教徒，他们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我是对的，我是好的，任何东西、任何人，只要威胁到我的自我形象，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的加以摧毁，施以报复。这就是这两节经文的背后的含义。所以法利赛人的方法就是想方办法激动耶稣，轻率发言，好抓住他的把柄，陷害他，最后把他杀死。那弟兄姐妹，那我再问大家，你有没有这种心理、心理的想法？当别人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你不是悔改，你是想方设法要证明我是对的，证明我是正确的，然后表达出你的愤怒，表达出你的暴躁。你里面有福音吗？没有，弟兄姐妹，这个人里面没有福音。一会儿我在讲这一个区别啊，所以我在讲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宗教徒。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主耶稣批评和责备了法利赛人的错误之后，不但没有使他们悔改，他们还有什么呀？想方设法要设计要杀害主耶稣。这就是宗教徒的特征。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生命中呈现出来的宗教徒是要杀害耶稣的，明白了吧？哎，宗教徒是要杀死耶稣的，随时准备的猎杀他，他要把主耶稣基督当成猎物陷害他。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当我们被别人指出我们的不善和不洁的时候，这位卑微的圣子就面临着被杀的危机。所以耶稣基督就说，这个罪恶的时代，是吧，杀害从亚伯到这一个撒加利亚的先知，所有的罪都要归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祸了，这个时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假冒伪善的时代要被问责，因为他们怎么样呢？把指出祸患的主判刑定罪，也就是说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当中，就是将无罪的判为有罪，是这个时代将要遭受祸患最大的记号。私下构向主所看为圣洁的教会为犯罪集团，为非法组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证明这个时代有祸的印记。所以当福音闯入这个时代时，当十字架的救赎进入到里面更新改变你时，有两件事要发生，大家注意听哈。第一，定你有罪的不觉得自己有罪，你们知道是谁吗？啊，定了教会的罪，他们感觉他们没罪。第二，被定罪的呢也不觉得有罪，就是我们。 我们被他们定罪的时候，你感觉到你有罪吗？上帝都赦免你了，对不对？所以我要问大家说，哪一个是真正的有罪，哪一个是真正的无罪呢？如何的分辨呢？答案就是福音。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福音，只有相信那一位义的代替不义的人，才是真正的无罪，对不对啊？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你我的罪，你便是真正的无罪，其余的就会随着这有过的世代加增自己的过患。那么弟兄姐妹，宗教和福音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宗教是要杀人的，是要杀死别人，而福音呢，也是要死人的，但死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宗教总是试图杀死福音，宗教杀人认为自己没罪，而在福音里面的人，人人都承认自己有罪该死，这就是区别。宗教呢，让人忏悔罪行，但他不是到耶稣面前，这就是他被定罪的理由，因为他高高在上的忏悔更显明他的自义。而基督徒呢，注意了啊，他不但悔改自己的罪，他也悔改自己的自义和骄傲，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来，对不对？你在福音面前就没有可夸的。所以我们就再次的回到福音来讲，在福音里面，上帝是通过基督接纳了我，这你们要记住啊，我本一无是处，自己完全是一个赖恩得救的人，因此我怀着感恩的心去喜乐的顺服主的命令，这就是福音。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区别？宗教里的人呢，是想靠着自己得生的喜悦，福音里的人呢，是靠着谁呀？靠着耶稣基督得上帝的喜悦。能够明白了吗？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仍然可能活在这个宗教当中，你还是一个宗教徒。所以当我们再回到这个批评哈，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想实际杀死他。那么当一个基督徒被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的表达呢？当别人批评我们时，责备我们时，我们也会不舒服，但是我们是否要维护自己的良好形象呢？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他为了证明他是对的，他就想把主耶稣杀掉。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自己是好人吗？我们自己是正确的人吗？这些重要不重要？对你来说，我们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因为我们的自我表象呢，还是因为耶稣基督接纳了你？这个有没有区别？弟兄姐妹，有区别的，对不对？就是说福音里面是你一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被上帝接纳，被上帝称义，被上帝喜欢，而一个在宗教里面的是一直想透过自己来表达自己的好。所以当别人说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批评他，就会愤怒，就会想报复他，这就是一个偶像。所以宗教徒的背后是偶像，福音的里面才是真神，才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就能够完全理解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找机会报复耶稣，为什么要什么杀死他。这是两个生命的表象，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正道讲到这的时候，我想请弟兄姐妹们分辨一下自己的属灵状态，是不是？基督教根本不是让你变成宗教徒，基督的福音是让你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但是我可以这样讲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种宗教徒的阶段里面，但是你要透过福音，你们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是在一种错误的人生道路之上。宗教徒是抵挡上帝的，拒绝耶稣的，千万别在基督之外接受信仰。所以我劝勉大家， 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我们别死在去宗教的路上。以我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永远来自那一位为自己的仇敌去死的上帝，那一位为我们而被杀在哥哥他上的主。你我的得救完全是他的恩典，正因为这样一个浩瀚的恩典，我们所有的服事信仰都是感恩的去送服他，明白了吧？而不是因为在律法里面命令你去送服他，你所有律法在你面前的要求都是因为耶稣为你去死，为我们这些仇敌去死而去感恩的活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你就活在福音里面，若若不然你就活在了宗教里面，那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的生活出现大麻烦的时候，我们也会痛苦，然而我们深深的知道一切的罪恶耶稣都已经承担。啊，我在那个拘留所的时候，警察就老骂我们这个大家，我就有一句经文就来了，辱骂之人的辱骂都落在他的身上，你就很轻松了，对不对？如果你背这个辱骂的话，你就恨他，是吧？你就对他不满。你活在福音里面是自由的，他骂我无所谓了，耶稣都承担了，对不对？他指着我的不好，我就是不好，我要改变，我要突破自己，我要靠着主给我的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阿们，这是在福音里面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神给我们的都是恩典。所以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问题，我们原来一直试图用宗教来代替上帝，就是人心总想靠自己成为自己的救主。啊，弟兄姐妹，这个是今天我讲的一句重要的话哈，宗教徒就是总想靠自己称为自己的救主，而基督徒是靠谁呀？靠耶稣基督，是吧？靠福音而称为了基督徒，靠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被上帝接纳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而不是我们的成就。我们信仰的目标必须是福音，否则我们一生的信仰都成为虚空，都成为祸患。就像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你有祸了。你愿意成为一个宗教徒吗？我相信大家听了这样的正道肯定不愿意，对吧？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在这篇信息里面真正的思考你的信仰，你是在福音里面还是在宗教里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之间最决定的要素不是我们的经历怎么怎么样，记住，而是基督的经历如何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在信仰的这条路上，你需要把宗教模式的运行反复的设定成福音模式，我们就会从法利赛人的祸患当中脱围出来，你才会忠心的去顺服上帝，去得责上帝，以他为乐，并且愿意去顺服他。那这个时候你甚至能够发现一个改变，你的祷告都被改变了。以前你的祷告就是向主要什么，想试图掌管自己的环境，你现在呢，祷告的目的就是盼望上帝与你同在，你不会去利用上帝，这就是在福音里面的一个生活。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会深深的刺痛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里面来搅动我们。我也相信说，你借着这篇信息，你会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的信心正在发生变化，让我们从一个宗教徒再次的更新改变，成为一个基督徒。愿上帝你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这一生当中我们都是赖恩得救，这一生当中我们不应当拒绝你，不应当把我们自己当成我们自己的救主，我们渴望你继续的拯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你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渴望在这条救赎的路上，在这为我们去死而复活的这一个福音当中，使我们不断的改变，越发的加增我们对你的信靠，使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愿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